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16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宣布将放缓从阿富汗撤军，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以色列境内的暴力问题，另外中共18大以来首位省委书记被开除党籍，东盟在北京召开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另外有关台湾的选情有新的民调出台。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塔利班誓言要加紧袭击美国的目标，并且指责美国决定放缓从阿富汗撤军不合逻辑。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副总统拜登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的陪同下，宣布从现在开始到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会把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保持在目前的9800名官兵这一数字上。在他2017年1月卸任的时候，这个数字将减少到5500人。星期五，塔利班对奥巴马的这一决定做出了反应。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通过电邮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说，塔利班曾屡次断言美国军队不会结束对阿富汗的侵略，美国做出的虚假承诺只是为了误导阿富汗人民和美国人民。穆贾希德说，奥巴马的决定不会阻止塔利班进一步对阿富汗的腐败势力展开圣战。奥巴马总统执掌下的美国政府原计划2016年后仅保留一支有1000名官兵的美国部队，任务主要是保护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官员说，巴勒斯坦抗议者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镇的一处犹太教圣地纵火。在以色列动乱局势持续之际，巴勒斯坦人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巴勒斯坦城市纳布卢斯，大约100名巴勒斯坦人夜间使用燃烧弹在约瑟夫墓纵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驱散了暴徒并进行灭火。目前还不清楚纵火事件对这个犹太教圣地造成损失的程度。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境内日趋严重的动乱问题。目前以色列当局正准备应对更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次会议是应安理会成员国约旦的请求召开的。外交官员们说，会议结束后可能发表一项有关暴力问题的声明。巴勒斯坦人持刀行凶及其他的袭击活动已经导致7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军人和警察击毙了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一些是在袭击现场，其余是在抗议活动进行期间。以色列政府增派了数百名军人和数千名警察在街头维持秩序。星期五的午后，祷告结束后，预计会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方面，中共开除了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的党籍和公职。新华社星期五说，周本顺犯有严重罪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本顺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首位在职省委书记。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周本顺严重违反纪律和规矩，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公款吃喝，收受贿赂，放纵家属，是十八大后仍不收手，犯事性质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的人。中共决定开除其出党，送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周本顺7月被查，不到3个月就被双开，也算创了中纪委在十八大之后的打虎记录。另外呢，东盟星期五在北京召开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敦促继续努力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但是基本上避免提及领土争端的问题。 预计在东盟十国举行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不会公开谈论领土生索问题。几个东盟的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但是北京不愿意在这类场合讨论此事。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方面的挑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前往中东寻求平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一系列暴力冲突以及恢复和平的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What he's interested in doing right now, immediately,
他现在最想做的，也是他昨天跟大家提到过的，就是尝试寻找减少暴力的办法，帮助当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平静，从而为谋求两国方案从事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不过鉴于目前那里频繁的暴力事件，要进行这类磋商存在困难。
在最近的暴力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三在耶路撒冷一个主要公交车站附近刺伤一位70岁的妇女，这名巴勒斯坦人随后被以色列警察击毙。另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外试图持刀行刺以色列警察时被击毙。以色列在全国部署了数百名军人，协助警察应对巴勒斯坦人各类袭击的威胁。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升级始于近一个月前，当时阿拉伯人居民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一处圣地。
结束冲突不是美国或者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能够为他们做的事情，最终结束冲突需要双方做出艰难的抉择，有些决定需要他们拿出巨大的政治勇气。
以色列总理星期三表示他愿意恢复和谈，不过巴勒斯坦人必须做出重大让步。巴勒斯坦人也对犹太人在约旦河岸西岸继续建造定居点而感到愤怒。巴勒斯坦人希望约旦河西岸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一部分。许多巴勒斯坦人还对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不满，他们认为正是因为阿巴斯的软弱，才使得通过两国方案达成和平协议变得遥遥无期。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国际人道事实真相调查委员会准备对美军误炸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的一家医院的事件展开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无国界医生表示，一个国际委员会准备对本月早些时候该组织在阿富汗昆都市一家医院受到美军空袭的事件进行调查，有22人死于空袭。该组织说，设在瑞士的国际人道事实真相调查委员会将在阿富汗和美国同意之后展开调查。无国界医生执行主任科恩说，
第一步是美国政府同意进行调查，其次我们将通过可靠的消息来源查明事件的缘由，以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10月3号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向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道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从美国据信即将派遣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消息公布以来，一些最坚定和最具军事实力的亚太盟友迄今没有公开表示支持或者参与美国的这方面行动。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对美国这些盟国展开外交攻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上星期，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了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美国的盟国菲律宾对这一可能展开的军事行动公开表示欢迎，马尼拉当局对这片有争议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并让美国海军在这一海域执行侦察和航行任务的飞机和舰船使用它的军事设施。然而 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具军事实力的一些盟国还没有对美军可能驶入争议岛礁十二海里的行动直接表明立场。被美国视为亚太地区安全支柱的澳大利亚10月13号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加强军事合作的防务协定，但这项协定没有具体提及美军十二海里航行计划。外长毕孝普在回应媒体有关问题时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所倡导的航行自由，但他没有直接提到美军可能实施的十二海里航行计划。
我们致力于基于行动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坚持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原则。
澳大利亚报刊《澳洲金融评论》称，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不会直接参与美国海军舰船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十二海里的计划。即便如此，中国驻悉尼大使馆发表声明，批评澳大利亚官员有关南中国海局势的言论既不负责任又没有建设性。美国另一个亚太盟国日本曾表示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权，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对美军可能实施十二海里航行自由权计划直接表明立场。北京选择在这个时机向东京示好。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在东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军事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说，美国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海域的航行自由，看来是对中国指称的一种反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们已经多次表示，将在国际法许可的情况下，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飞行、航行和操作，无论是在北极、国际贸易广泛使用的海上航线，还是在南中国海。
卡特是在他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澳大利亚官员会谈之后说这番话的，双方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地区拥有主权，但是中国声称对该地区大部分繁忙的航道拥有主权。中国填海造地，建造了一系列人工岛屿，最近还在岛上修建了两个可供军机使用的机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没有证实或否认美国的意图，但是他说区域国家寻求加强与美国和美国海军的互动。中国星期五发出警告，反对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这似乎是针对美国的。之前有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派军舰在中国声称为其领土的人造岛屿附近海域航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土耳其政府警告美国和俄罗斯不要向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宣称这些库尔德人是安卡拉所说的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恐怖分子的盟友。不过有关的分析人士说，西方却把库尔德人看作是抗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扩张的关键盟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袭支持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夺走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一些地盘。美国本星期表示向叙利亚空投了武器弹药，但没有具体说明接受援助的是哪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土耳其已经警告不要武装叙利亚库尔德部队，称他们是跟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工人党分离主义武装结盟的恐怖分子。
这一立场转达给了美国和俄罗斯，这意味着同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任何组织进行合作都是土耳其所无法接受的。
不过西方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领导人的盟友关系有可能得到加强。
他们构成了非常有效的亲西方的和世俗化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在当前，随着俄罗斯的干预，随着冲突越来越复杂，我认为美国和西方将把库民联保持在自己这一边。
库尔德指挥官对路透社说，他们已和阿拉伯人的反政府武装团体结成联盟，将要攻打伊斯兰国自封的首都拉卡。阿拉丁说，短期结盟是有可能的。
Given that they do have a common goal, and that is the end.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目标，也就是终结和打败伊斯兰国。不过，如果说到更长期的、更远大的规划，我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这些组织过去曾彼此对抗过。
They're very much at odds in terms of what future Syria might look like.
族群对立意味着由库尔德人主导进攻拉卡会有问题。
在阿拉伯人主导的地区，人们会反对库尔德民兵控制他们的地盘，即使这意味着摆脱伊斯兰国。这是因为这些族群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
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库尔德团体的目标是在俄罗斯空中支援下沿着边界继续西进，越过幼发拉底河。
土耳其人希望拥有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发动攻击的自由，不过我认为他们目前做不到。跟世界大国结成了更广泛的联盟，让土耳其这样做会很尴尬，因为库尔德武装是少有的能得到民众支持的地面武装之一，土耳其袭击他们，别人会看不过去。
与此同时，土耳其星期三说，当局有证据把库工党激进分子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与上星期六安卡拉和平集会爆炸案联系在一起。很多库尔德组织声称土耳其政府策划了那次袭击，政府方面则坚决否认。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在欧洲移民方面，欧盟国家批准了一项与土耳其达成的行动计划，希望以此缓解欧洲目前面临的移民潮压力。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就这项计划进行辩论的时候，移民和边境警察人员在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界发生了冲突，一名阿富汗移民中弹身亡。据信，这是移民危机开始以来首次发生的此类死亡事件。事件发生之后，正在出席峰会的保加利亚总统鲍里索夫乘飞机回国。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有近60万移民抵达了欧盟国家，其中很多人先从土耳其到希腊，然后北上。峰会结束后，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对新闻界说，他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按照这项行动计划，土耳其同意着手应对人口走私问题，并且采取相关措施防止数百万移民进入欧洲。五角大楼说，上星期日向叙利亚境内的阿拉伯武装成功的空投了弹药和装备，这批物资是为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逊尼派阿拉伯战斗人员提供的，他们一直在伊斯兰国据点拉卡以北地区同激进分子作战。一名五角大楼的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军方相信叙利亚境内的阿拉伯武装已经得到了这批弹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早些时候曾经对记者说，一些空投物资可能落入包括库尔德武装力量在内的其他组织手中。五角大楼随后发表声明予以了纠正，表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组织得到了这批空投物资。与此同时，伊朗正在加强其在叙利亚的势力，派遣了上百名精锐部队进入叙利亚，来支持遭受围攻的现任总统阿萨德。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发放选票纸张和其他选举期间所用的材料，为了能够在10月25日举行普选做准备。坦桑尼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卢布瓦说，我们希望最晚到20号或者22号这批敏感的材料能够被发放到各个选票地点，我们同时还会交叉检验他们有没有收到这些材料等等，来避免选举那天再发现材料不足的情况。就在他发表这番言论之际，坦桑尼亚选举委员会在位于首都达雷斯萨拉姆的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成立了一个客服中心，这个服务中心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建成的，将作为届时的媒介，帮助选举委员会和选民之间进行交流。这个中心将在选举过程当中为民众服务，负责回答选民有可能会有的一些疑问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选情有新的变数之际，一个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现在进行投票的话，无论国民党的参选人是洪秀柱还是党主席朱立伦，民进党的蔡英文都将以40%以上的得票率胜出。不过朱立伦与蔡英文的差距会比洪秀柱要缩小一些。同一份民调也显示，有将近70%的受访人认同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还有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即将阵前还将，定于在17日举行临时全代会中废止原先对洪秀柱参选总统的提名。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在上周的中常会中被党主席朱立伦指为背离主流民意和国民党长期的主张。台湾舆论普遍预料朱立伦将被征召取代洪秀柱参选总统。对于这个选情新变数，定期对台湾民意进行调查的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15日发布总统大选新变数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现在投票，蔡英文得票率为46.8%，洪秀柱为15.6%，亲民党的宋楚瑜为13.5%。如果将洪秀柱换为党主席朱立伦参选，蔡英文得票率为44.6%，朱立伦为21%，宋楚瑜为12%。此外，对于朱立伦担任党主席是否有能力推动党内民主改革，29.6%的受访者认为他有能力，51.3%的受访者则认为他没有能力推动党内改革。不过蔡英文关于他当选总统后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说法也一样遭到民众的质疑。42%的受访者相信他会遵守宪政体制，但也有41.2%的人不相信他会做到。对于另一个对两岸关系现况及未来看法的可复选题目，有69.3%的受访者认为两岸目前是一边一国的关系，69%的人认同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64.8%的人认为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63.8%的人认为是不统不独不武，比例最低的是终极统一，只有10.5%的人认同这个选项。在台湾指标同时发布的台湾民心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有86.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状况不佳，有65.4%的人不相信马英九总统，对他的执政表现满意度是16.3%，不满意度是73.5%。这个台湾民心动态调查还包括一个台湾民众对两岸三党的好感温度计，对国民党的好感指数是34.7%，民进党是51.3%，共产党是28.3%。台湾指标2月份民调是在10月12日到13日，针对1003位住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20岁以上民众进行的调查。外交家网站10月9日一篇以“国民党的矛盾或许是中国的机会”为题的文章指出，朱立伦出马应该更符合北京试图赢得台湾民众的目标，因为台湾人民认为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不计一切代价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只是让少数企业和台商得利，而立场有强烈亲中倾向的洪秀柱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更多的疑虑，这也是许多国民党立委与他保持距离的原因。文章说，如果北京希望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并与台湾建立稳定长期的关系，那么朱立伦成为国民党参选人对他将是一个有利的发展， 因为朱立伦立场较为温和，至少可以改变国民党的形象，以反映台湾社会对于保有目前相对独立的希望，无论是否他当选总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人权议题方面，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生命联合会星期二邀请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和中国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就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发表讲话，他们一致敦促中国停止强制堕胎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女权无疆界创办人兼主席瑞杰长期以来致力于停止中国强制堕胎的活动，该组织开展拯救女孩行动，前往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企图堕胎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一年的经济资助，希望他们将孩子留下。瑞杰说，截至目前，该组织已经拯救约200名女婴。中国政府称实行了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并称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近年来，这项政策在许多地区开始放宽，夫妻本身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瑞姐认为，由于严重的男女失衡及社会老龄化，中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调整为两个孩子政策。但是他不同意问题就此解决，未婚先孕的人还是会面临强制堕胎的威胁。
所以你们准备好，中国可能会宣布两个孩子政策。如果这真的发生了，我可能会立刻写一些东西。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把话传播出去，我会很感谢，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就此放松，说哦，太棒了，我很高兴这结束了。
从中国山东农村逃到美国的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在中国时曾经调查揭露临沂市计划生育工作的野蛮行为。他用英语说
The rule of law simply does not exist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法治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拥有绝对权力的共产党不遵守自己的法律。我的工作就是尽我所能，通过和平合法的方法改变现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独立记者高瑜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审七年判决的上诉二审近日再次被拖延三个月。星期二见到高瑜的辩护律师表示，高瑜近期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好，令人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高瑜辩护律师之一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星期二上午前往看守所探望高瑜，通报二审第三次被延期。尚宝军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星期一下午接到法院电话通知，高瑜案二审被延期三个月，到明年1月12号，应该是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而当他向高瑜通报时，高瑜表示法院或看守所没有告诉他，并对再次延期感到愤怒。尚宝军说，
我问高瑜是不是得到了这个消息，高瑜说他没有，他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也很生气吧，或者说这样无限期的拖延是想他们想干什么，他也搞不清楚。
71岁高龄的高瑜一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美尼尔综合症等多种疾病，在看守所内状况更加严重。尚宝军律师透露，高瑜近期曾突发心脏病，很严重，且发病的频率增加。他说，
最近一次突发心脏病呢是10月3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心痛的厉害嘛，然后就叫御医，无药也不太管用，所以就给他输液打点滴，经过7天的这个打点滴嘛，一直到10号没，但是很显然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的频率现在越来越高了。
尚宝军律师表示，法院再次延期二审的理由是案情复杂重大，但律师认为高瑜案并不复杂， 就是他有没有在2016年6、7月向海外提供一审认定的有关七不讲的中办文件。至于是否重大，那就要看当局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应当从人道的角度，在迟迟做不出二审的情况下，允许他取保候审出来治病。他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认为高瑜毕竟年老体弱了嘛，你如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一时难以下结论的话，那你可以先让高瑜取保候审先治病吧。你可以延期，当然法律也没有规定最高院的延期次数限制，理论上说呢，他可以继续延下去甚至更长时间。既然这样，不如先让高瑜出来治病，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
尚宝军还表示，法律规定在法定审限内如果结不了案，就应该给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但是辩护律师和法院对法定审限的理解不同，律师认为法定的审限是不包括所谓延期的，否则只要最高法院批准，审限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被告可以无限期的被关押下去。他说，
我们的理解认为二审的刑事案件法定审限就是两个月，如果两个月不能够开庭作出判决的话呢，那应该都是超出审限的，那你应该变更强制措施，先让取保候审啊，或者监视居住啊这样的。至于说你延长，经过高院啊最高院批准延长多少，就算它没有限制，但应该也不属于法定审限的范围之内。但是法院他也认为说，只要经过了批准，他们都认为都在法律规定的审限之内。
曾三次入狱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去年四月下旬被警方拘捕，当局指控他向境外网站泄露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等的七不讲的中共九号文件。高瑜否认指控，坚持无罪，但今年四月十七日一审被判刑七年。高瑜不服，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应在两个月内审结的二审此前已经延期了两次。同时律师几次提出让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高瑜取保候审的申请都被当局拒绝。高瑜的案件从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政府和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都先后多次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高瑜。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提到人权问题时，特意提到高瑜等人的名字，称美国将直言不讳地讨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个星期访问首都华盛顿期间，跟奥巴马总统将举行会谈，内容可能涉及遏制朝鲜核威胁以及美国对目前韩日摩擦的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朴槿惠上个月作为嘉宾受邀出席北京为庆祝二战结束周年庆典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引发关注，也有可能是会谈的话题。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唯一出席北京大阅兵的领导人。朴槿惠星期五跟奥巴马总统见面时，很有可能谈及他试图拉近首尔跟北京的关系，同时疏远平壤的做法是否行得通。
我跟政府官员交谈时，没有感觉到他们特别忧虑，我认为他们明白朴槿惠想要做什么。
朝鲜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非常气愤，于是加入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但是北京继续向朝鲜提供重要的经济援助。最近，中国还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平壤，此举被看作是支持金正恩的一种姿态。
从中国对解决朝鲜问题提供的帮助的实质内容来看，韩国的这个投注能否得到回报还有待观察。
如果平壤继续推迟进行导弹试射等挑衅活动，在下星期主办离散家庭团聚活动，要求首尔跟华盛顿略微保持距离，放松对朝鲜制裁的压力就会增加。还有的观点认为，韩国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起，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激进动作，也不想加入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跟韩国与中国友谊日益加深形成反差的是，首尔跟东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分歧。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在二战期间被迫充当军妓，朴槿惠放弃了要求安倍晋三先就慰安妇道歉才同意跟他见面的要求。但是这个问题继续让华盛顿这两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友间的关系复杂化。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另外11个国家最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将形成占全球经济 40% 的贸易集团。但是 TPP 引来的越来越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美国国内，反对的人警告说它会造成就业机会的流失，并且带来其他的不良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德克萨斯州的这次示威是对 TPP 敌视态度的缩影。工会把这一协定称为出卖就业协定，他们说不仅不会有新的工作，而且现有的工作会降低工资，工人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要么失业。这还不是 TPP 遇到的唯一阻力。今年6月份，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快速通道贸易谈判授权法案，这意味着国会不可以修改协定，只能批准或否决。各国之间如有争议的话，最后决定由一个3人委员会拍板。前 IBM 高管、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的拉尔夫·戈莫里说
：“We've already had 3 decades of similar。
我们30年来看过类似的协定。”每一个都内容更广泛一些，但是也更糟糕。我们不用问对美国有什么影响，看看过去就知道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已经完全掏空了，那些工作、那些技术、那些工厂都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不过对那些跨国公司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开发新市场、增加产品销售、提高利润，进而为股东提升股价的机会。洛克威尔全球公司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彼得·卡迪洛说， TPP 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工人都是有利的。
这项协定和每个协定一样，有利有弊。有些人会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机会会流失到海外，但也有人认为这项协定对经济是有利的。我的意见在二者之间。
但是华尔街的帝国执行公司的总裁彼得·科斯塔说，美国和美国工人又一次吃亏了。
我认为协定对较小的贸易伙伴有利，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利，而美国像往常一样又一次签署了可能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的协定。我觉得美国要批准这项协定可能有困难，但最后可能还是会通过。
TPP 协定的复杂内容预计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公布于众。根据美国国会拟定的时间表，奥巴马总统可以在文本公布的60天之后签字。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荷兰官员表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 MH17 航班是被俄制地对空导弹击落的。MH17 去年在途经乌克兰东部地区上空的时候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反政府武装当时正在和政府军在当地交战。星期二，荷兰官方在国内一个空军基地发布最终调查报告，并得出了上述结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在荷兰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宣布马航 MH17 航班是被一枚俄制导弹击落时，它身后的背景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那架被击落的波音777重建的残骸。
Flight MH17 crashed
MH17 航班坠毁的原因是弹头在驾驶舱左侧外面爆炸，爆炸的弹头属于 9N314M 型，这一类型的弹头被安装在山毛榉地对空导弹中。
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前，遇难者家属们看到了这架将他们的亲人带向死亡的飞机重建后的残骸。调查人员认为，一个动画影片能够展示导弹的弹片是如何布满了机头，穿透了驾驶舱，瞬间杀死了飞行员，并导致飞机在空中分解的。然而，报告并没有回答是谁发射了导弹。MH17 飞经的区域在它被击落的前几天还在激烈交战。对调查人员来说，最大的秘密就是为什么那片空域在那天没有对 MH17 以及数十个其他的商业航班关闭。
乌克兰也好，空中管制员也好，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也好，他们都对交战区域给民用航空带来的风险认识不足。
马来西亚政府表示，一定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且正敦促各方对这次事件的责任人予以最严厉的处罚。驾驶舱还没有找到，因此荷兰调查人员的结论仅仅是还原 MH17 被击落事件真相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布了新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是美国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关注海外宗教迫害问题的几项努力之一。支持者认为这个报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不过批评者却说这是新殖民主义者的做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款允许美国人自行选择信仰而不设国教，这些话语刻在了这间博物馆里。在馆内开会的人士正在讨论同样的原则是否也应适用于其他国家。很多与会者相信这一条款反映了普世原则。
从某方面讲，捍卫宗教自由是捍卫做人的含义。
卡特里娜·兰托斯主持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机构每年公布地图，标明他们所说的世界上践踏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劝说各国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建立安全的公共场所，让持各种信仰的人都能和平、公开而不怀恐惧地践行他们的信仰，这将使这些国家能够在多项领域建立更加宽容和稳定的社会。
然而，在华盛顿，并非人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在这家跨大西洋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对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看法。
我实际上把美国当前的这个项目看作是在海外推动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整套做法的最新环节，其部分方式是通过社会与宗教工程学手段。
政治学专家伊丽莎白·沙克曼·赫德说，
我们觉得自己实现了宗教自由，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于是轮到其他人，我们需要加以某种管理，需要教导他们学会宽容，需要改造他们。在美国的外国宗教事务圈里，每个人都在海外培养宗教宽容人士，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是政府在国内从来不做的事情。
他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这样做。其他批评人士说，宗教自由是个西方观念，对其他社会可能有破坏性。美国宗教大使戴维·萨珀斯坦访问缅甸一个福音派教会时，问到了侵权问题。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分门别类来看，把每个人都当成公民，公民的身份应该是第一的。
他讲的这段话跟美国宪法不无相似之处。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个星期呢，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岸两岸局势研讨会，邀集了100多位学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参加。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六四学生领袖熊燕进军美国国会的计划引发了热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盛雪介绍熊燕，一个从六四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盛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学。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六四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缺的，而且我目前最缺的是精神的鼓励啊，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熊燕为他按手祝福，陈达正公开决志信仰耶稣。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救曾经救人的人又被他所救的人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都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熊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问题，比如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熊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熊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熊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熊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冯玉兰强调，熊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熊燕的民运身份能为他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熊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就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熊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熊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公民日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熊燕这样的朋友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对华人肯定是一个福音。那么一次冲刺，两次冲刺，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由于内部分歧而搁置众议院议长选举，引发了对议长职务的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常晓发来的联合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辞职，被认为贝纳接班人的众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宣布退出下任议长的竞争，在美国政坛连续引发震动。众议院议长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职务，是副总统之后能够接替总统职务的人。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教授格林说， 众议院议长责任重大，特别是在推动立法方面。
议长是众议院的最高官员，他的工作包括代表众议院与参议院、与总统、与民众打交道。另外，他的责任还包括推动本党支持的立法、招募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帮助他们募捐等等。
格林教授说，议长职务也经历了历史变迁。
一开始，议长是一个负责议会程序的职务，不参与党派斗争。到了19世纪，随着党派变得更强大，作为各党领袖的议长也权力更大了，到今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职务。
近年来，共和党内一部分保守人士在政府预算与国债上限等立法议题上多次与现任议长贝纳对立，并试图把他赶下台。贝纳在上月底不顾党内成员的反对，通过了政府临时预算案，避免政府再次关闭之后，宣布他将在10月底辞去议长职务，并放弃他的议员席位。
这场持久的领导层动荡将对我们的机制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格林教授说，这是导致贝纳辞职的主要原因。
他发现这个职务已经失去了乐趣，而且越来越难做了。
贝纳辞职后，原来预计会接替他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也在上星期突然宣布退出竞选。
如果我们要团结，要强大，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面孔。
而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2012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保罗·瑞安，在很多人劝说之下，目前仍然没有答应出来参选。除此之外，目前共和党还没有出现其他的领先者。不过，格林教授解释说，其实并不是只有众院多数党成员才能担任议长。
宪法对于议长的资格写得非常模糊，只是规定了众院选举议长。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可以担任众议院议长。但尽管如此，美国历史上议长职务都是由众院多数党成员担任。
在欧洲移民问题方面，位于巴尔干半岛国家是成千上万难民进入欧洲的中转途径。这些难民大多是叙利亚人，他们逃离暴力，并且试图在经济发达的欧盟国家寻找更好的生活。有关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应对难民危机的解决办法，因为欧盟还没有拿出一个全面的政策以应对数十万难民的涌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策夫斯基的报道。
这是一张记录了在马其顿塞尔维亚边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张照片。数万名难民来到这里，他们之中有老有少，很多人生病或受伤，他们急需庇护所、食物和医疗护理。这些难民大多是叙利亚人。国际难民组织主席米歇尔·加保丹表示，欧洲必须步调一致地对待这些难民。
欧洲国家的边境必须对寻求保护的人保持开放。我知道在难民涌入的过程中，会有不是难民的人浑水摸鱼，这些人要被筛选出去。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们大部分人确实来自叙利亚、约旦和阿富汗，并且确实符合难民身份。
匈牙利驻美大使瑞卡斯泽莫科尼表示，主要问题是那些利用难民的苦难发财的偷渡集团。匈牙利是首个增加边境安保措施的欧盟国家，并且被控告粗暴对待难民。但是匈牙利驻美大使斯泽莫科尼说，匈牙利有责任保护欧盟的共同边界。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的难民营里住着最多的难民，这些国家的负担最重，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支援，我们也必须帮助他们援助难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瑟沃尔表示，应对难民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刹住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涌出的人流，但他也承认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
难民们已经找到了逃亡的路，这条路不知通往何方，不过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找到一条路，到达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幸运的是，欧洲需要这些年轻、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我认为，欧洲仅仅需要去习惯接纳移民，而不是排斥他们。就像美国很久以前就习以为常的那样，
which is accepting immigration, not resisting it.
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人口减少的问题，与瑟沃尔的观点类似。欧洲改革中心的克里斯蒂安·奥登达尔表示，移民可以帮助缓解巴尔干半岛和欧洲大陆年轻专业人才流失的问题。
难民危机确实给欧洲带来挑战，但它同样也可能帮助欧洲或者一部分欧洲解决他们人口的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将以何种程度让移民融入欧洲，特别是融入劳动力市场。
德国预计仅今年就有将近100万人寻求庇护。此外，七国集团连同海湾国家承诺投入18亿美元以帮助解决难民危机。但对于很多要跨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大陆的难民来说，边境上的日子一点儿也不好过。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策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易华，播音师皮特·亨德莱，我是申华。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每年的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是制止饥饿的行动日。把世界粮食日选在10月16号，是为了纪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创建日。这一天，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宣誓，决心在有生之年消灭饥饿。过去大约10年期间，我们看到几乎每天食不果腹的人大幅度减少。10年前，世界上大约1/6的人几乎每天晚上都饿着肚子睡觉，现在这种情况减少到1/9。尽管如此，全世界仍然有大约7.9亿人长期挨饿，挨饿的人当中有60%是女性。尽管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小规模务农者是女性，当女性挨饿时，孩子们往往也吃不饱。世界上大约1.6亿5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这意味着他们的大脑不会正常发育，在学习上会有困难，身体成长和认知能力的发展都会迟缓。缺乏营养不仅阻碍他们本人今后的成功，而且也不利于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经济体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除了长期营养不良的儿童，全世界每年还有将近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与营养不良相关的原因。国际社会正努力消除饥饿，因为这是一件必须做的正确事情。联合国第一个千禧年发展目标是争取把吃不饱和面临极度贫穷的人数规模减半。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正向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过渡。我们提出的更宏伟的愿景是力争实现杜绝饥饿和极度贫困这两项目标。美国经由保障未来粮食供给的创新倡议帮助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跟各国政府、多所院校、 多边和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等跨国组织、科研团体以及私营界合作，让数百万弱势人群摆脱饥饿和贫困。美国在世界粮食日这天重申，将继续致力于解决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等问题。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